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除此以外。我们的常驻嘉宾雨前老师这次主动要求返场，起因呢是他们的餐厅开了一个新的意面的品牌，然后呢我们也觉得意面这个主题是可以深入的聊一聊，而且我俩其实也都还挺喜欢吃意面的，
是，
所以就借着这个意面事务局的开张大吉之际，
还没开，还没开
啊！
上线的时候应该还在试营业。
我可能四月初放出来，到时候有没有还在试营业？
还在试营业
啊、哦、？OK， 好的，那我们就先把意面这个东西聊一聊，我们也看看他对意面的理解程度怎么样，大家再斟酌一下要不要去吃。压力给到你这边，
行吧。
但是这个选题其实我们商量过一段时间。包括以前我也跟我们另外一位共同的朋友天哥录过一期关于意面的，但是那一期因为后来聊飞了，而且我后来发现那一期为啥聊得比较飞，因为那次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其实我们就很想聊一些有的没的，你知道吗，就是不想
八卦太多了。
对对对，就很想聊八卦，就不想完全 cue 这个提纲的流程，就最后出来的就
八卦单剪一期吧。就叫你不知道的fine dining 意大利餐什么行业内幕之类的。
反正然后他又聊起来又特别兴奋又特别飞，我那一期后来就没有剪啊，
应该剪一剪，就是把八卦的部分提纯。
那我会得罪谁你也不是不知道，
你就都消音，你不是擅长用皮卡丘吗？
一期的皮卡丘。对，反正我们现在就我俩正经的把意面这个聊一聊吧，因为我觉得意面啊，它作为一个舶来品，他怎么讲呢，就我个人对于意面的第一印象，因为我小时候没有吃过意面，就我吃意面是已经是我工作之后，然后在一些可能第一次是在简餐店吃到的意面，但是当时意面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盖浇面，或者
是肉酱拌面，
对对对，就是一个拌面，就有点像炸酱面，
炸酱面，对，
然后我
也没毛病，也没毛病。
过了好几年之后，我已经有了一些更丰富的吃意面的经历，然后我还在公众号上写一些意面的菜谱，就那个时候信息已经比较丰富了嘛，一几年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啊、原来以前吃到的很多意面它是错误的，它是一个煮好的面上面崴了一勺子，可能也是提前做好的酱给它蒯上面，然后你就拌一拌吃。有一次还是接了一个意面品牌的广告，就写这个意面的一些，
你们当时不是还去了意大利吗？
是同一个品牌，但是不是同一次。然后我就写那个吃意面的误区的时候，我就百度上搜了一个图，就是蒯了一个那个盖码的那个意面的图，就放在文章最开头。后来我突然发现，这个图的作者是我朋友圈的人。
谁？
你可能不认识。巨尴尬，但是可能因为他也不太看我公众号，就是
糊弄过去了，
对，就糊弄过去了。但是这其实是我对意面的第一印象。我不知道你对意面就是一开始接触是？
我应该是小时候过生日的时候吃。
你过生日吃意面啊？
哦，
不是吃长寿面啊？
不是，因为我家以前
中西结合
比较崇洋媚外，就是天津有很多这种老的西餐馆，就是那种俄式西餐，然后还有那种可以外卖的档口，所以以前我过生日的时候，因为生日本身就是一个洋东西，然后我们又过的是阳历的那个生日，所以一般就是有蛋糕，然后可能再买个炸猪排，然后再买点，就胡萝卜菜也是那个时候吃出来的，然后就会配意面吃。
他那个意面
是肉酱意面
是正确的吗？
你也很难讲正确或不正确。它有两种，有一种是螺蛳粉，就是那个螺蛳的意面，
螺旋的，
螺旋的那种。然后那种它就是给你拌好的，就你上来一碗就是全都有，就是混合在一起的。然后你要吃那个 spaghetti 的话，它就是像你说的那种，是一勺酱浇在上边，
自己再拌，
对，自己再拌一点，就非常像意大利，就非常像炸酱面。这对于天津人来讲也很熟悉。
我后来有一次对意面改观，是在2015-2016年吧，当时好像是北京亮马桥附近有一个做手工意面的，叫一勾索，还是？
哦，一勾索。
对对对，你知道那家意大利餐厅？
那家餐厅后来还开在天津有一家分店。
对对对对对。
然后就是因为好像大老板就是去世了，然后股东们分赃不均，然后那家店黄掉了。
哦，是这个原因黄的。但是那是我第一次在店里吃到一个手工意面。我当时跟我一起去的朋友 我当时还观察到一个很有趣的感觉，就是他吃意面特别优雅，
嗯，
就是他是就是右手用叉子把意面卷一卷，
嗯，
放到左手的勺子里，然后一勺就是再怼到嘴里，
嗯，
我其实在家是一个用筷子吃意面的人，
嗯，
就我当时就觉得哇就是有点优雅就是那一次也给我带了一点小小的震撼，
嗯，
而且那一次在店里吃到的好像是一个叫做三种也不四种奶酪的意面，
嗯，应该是四种，
因为以前你吃意面可能吃的是什么
青酱肉酱
青酱红酱，
嗯，
或者有一些蘑菇，
对，
然后那一次是第一次吃到一
纯奶酪
那么多奶酪为主体，
而且没有什么其他东西，就是就是一股白乎乎的酱，
对对对，
嗯，
我在那一刻可能对意面有一点改观，
嗯，
就
跟炸酱面不一样，
嗯，就是它是一个独立的文化
独立的文化，嗯，竟然还有文化，
我对意面很尊重后来我不是老去日本吃饭嘛，
嗯嗯，
然后有时候就会订一些日裔餐厅，
是其实 Kitchen Igoso 也是个日裔餐厅
啊，对对，
嗯，他老板是个日本人，
我觉得日裔它里面的意面都是我很喜欢的味道，
嗯，
就是绝大多数，
嗯，
包括它对于本地食材的一些应用，
嗯，
对于一些搭配上就是出乎意料的那种想法，
嗯，是
就是迄今为止就意面一直是我一个非常钟爱的一个品味，
而且日裔的点是它会做得很清爽，
对对对，
嗯，然后它会有更多海鲜的元素在意面里边，
嗯嗯，
让你觉得不会那么厚重，
偏鲜口的，
是的，
嗯，
是的，
这是我从一开始接触到意面到一直到现在的一个大的那种印象的转变的过程吧，
嗯，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不一样的，毕竟你现在也是开意面店的人
啊，我其实这个过渡有一点硬，就是我小的时候吃的意面，其实那个东西常年流行在中国，就是很中式的意面，
就是盖浇
面之类的东西，
嗯，
然后那个东西我一直吃到我去丹麦读书
啊，
嗯，然后那个时候就变成另外一个场景，就是你在国外买不到中国的面条，没有所谓手擀面这些全都没有，
嗯，
所以只能用意面来代替中式的面条，然后配中式的浇头。比如说我在意大利，我在丹麦做炸酱面，但我配的是意面。
哦，这不是大多数留学生的选择。
对对对。然后经过了这么个转变之后，其实在丹麦本地你还是能吃到就是相对正统一点欧式的意大利面。
嗯。
然后一来二去你就大概习惯了它的那个硬度，国内市场接受不了的就是那个所谓 al dente 的那个硬度，无论是鲜，
那个，加生的，
对对，
嗯，
大概就是在那个时候逐渐你就习惯了那个口感，因为你自己煮也煮成的是那个状态，无论是鲜面还是干面，那回来之后国内已经有一些就是比较正规的就像 Kitchen Igoso 这样的餐厅出来了，那你在吃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哦，这个没有问题，这个很顺，
嗯，
很丝滑的就接上了。
留学生发现回来也能找到就是在海外，认知的那个意面的，
对，反而是你再回头吃小的时候吃的那个意面，你会觉得哎，这个意面不大行，虽然味道对，
嗯，
但口感不大行。
嗯，就你现在是吃不了那种很糊的，就是熟度特别高的意面，
哦，
是吗？
不大行，不大行。
口感上接受不了，还是就是主观认知觉得，因为它不对。
我觉得是口，但你也很难说，因为你吃中式面是中式面的口感，
嗯，
你吃西式面是吃就意面是意面的口感，你要吃粉是粉的口感，
嗯，
就你会把这几个东西分得特别清楚。
嗯，
当你吃到这个面配这个浇头或者是这个酱的时候，你会有一个特别自然的一个系统就出来了，你就会往那个系统上靠，只要对不上你就会觉得有哪个地方是有差错的，
就是因为你现在有意面的体系，
嗯，对，就像你几个系统下来你吃到不对的你会系统报错，但它不是一个好或不好的判断，就比如说你就回到我们刚才说的，比如说我用炸酱面配意面能不能吃，是可以吃的，但你会觉得不对或者有问题，
它是一个错位的，
对，它是一个认知上的 bug，
嗯，
就是你系统会警报说这两个东西不应该在一起，
但也能吃，
能吃，
在我吃 Igoso 那一次啊，
嗯，
包括后来在有些餐厅会吃到一个新鲜的意面嘛，就是第一次吃新鲜意面的时候，给我的感觉就是它挂汁儿的 程度和干面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我也不知道当时是因为他用了四种奶酪的那种汁儿特别好挂上去呢、
嗯、
跟那种肉酱面不一样呢，还是说就是完全是因为新鲜意面和干意面的差异，就这个东西你是怎么样判断的呢、
嗯、
就新鲜意面一定会比干意面好吗？它一定
是、哦、不是、
嗯、
就鲜面和干面是两种面，
嗯，
它不存在哪个更好，
没有鄙视链、
没有任何鄙视链，这两个东西你无论在任何高级的餐厅吃，有的时候是同时出现这两种面的，
嗯，
我前些日不是去东京，然后你帮我订的那一家，
嗯，
它的主食就是两道面，一个干面一个鲜面，你会看，因为他干面就是他拿了一把干面煮，然后鲜面是他之前做好的那个鲜面，
可能是一个盆里放着，
是一个
备菜盆，
就是那个铁盘，它里边做好了一堆一堆的，就是那个新鲜、那鲜面，你一看就知道那是个鲜面，而且鲜面的口感跟干面本身也不一样嘛，
嗯，
所以有很多好餐厅它是会给你同时两种面，鲜面和干面，鲜面和干面没有谁更好谁更不好，但是这两个东西会有相对，比如说鲜面更适合哪种酱，干面更适合哪种酱，它有这样的形式搭配。
那比如说因为这个问题我上次也问过天哥，
嗯，
我有点忘记他是怎么回答的但是他的答案也是这样子、
嗯、
就是他说就是鲜面和干面，一是考虑到餐厅的支配啊，
是
就你不可能全部用鲜面、
嗯、对的，
就这个工作量和他的这个制备的流程是能把你后厨做摆案的这一帮人给累死、
嗯嗯、
而且他有些食材或者有些酱、
嗯、
他就不是那么大鲜面、
嗯、就是你比如说吃博洛尼亚的那个老骨肉酱面，它一般约定俗成的那个搭配就是一个扁面，稍微细点、
嗯、
不是特别宽的那一种，但你说这个东西只能配它吗？也不一定，你用干面做也可以，因为干面也有卖这种规格的
扁面的、嗯、
扁面也是可以的。我觉得真正需要考虑我哪个面需要干面哪个面需要鲜面，其实是主厨要判断的一件事情，他觉得我这个酱汁配合鲜面的口感和香气更好，因为鲜面是用鸡蛋做的，就纯鸡蛋，就它不添加水，就是小麦粉加鸡蛋然后加盐做出来的，所以它口感上可能比干面的那个劲道可能更相对弱一些，但是它香气更足一些，那是不是这种面适合更适合搭它的某一种酱汁，
所以这其实可以是一个主观的事情，
我觉得是相对主观，除了几个传统面型的固定搭配以外，大多数的意面尤其是你在高级餐厅，高级餐厅它的酱汁其实都是根据主厨自己的安排来的，他喜欢做哪种类型的或者他喜欢做什么样式的，这是他来判断、
就它不是一个固定的什么我们印象中的青酱或者是红酱的那种酱，它可能是一个无法命名的，比如今天叫做什么圆白菜蛤蜊意面，
对，有可能有可能、有可能像青酱可能比较固定的搭配就是干面，你很少
细的，
对，就是天使细或者是稍微再粗一点点的那种 spaghetti 之类的，
对，
嗯，
那如果比如说我要刨、
哦、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干面的面型相对鲜面来讲更多一些
啊，因为它有模具，
对，它有各种各样的模具，
嗯，
然后你就可以做出各种各样的造型出来，
嗯、
然后比如说螺丝的、蝴蝶的、乱七八糟的、
嗯，
那这种可能对于挂汁和你普通的面又不一样，
嗯，
造型上也可能更讨喜。其实这件事情是更偏向于看主厨觉得怎么搭配更合适一点，没有。就还是刚才说的，就是除了有几个特别约定俗成的搭配以外，其实都是相对随意的。
那我突然想到比如说像白松露季、
嗯、
有些餐厅它会刨白松露做意面、
嗯、
但这种时候可能像你说的鸡蛋香气比较浓的、
嗯、
我可能就
是的
搭鲜面
会比较
好，对的对的，
就合适很多、
或者有些那个蛋奶搭配的，
没错、
没错。那以前像因为 Amico 本身也是一个日裔的餐厅嘛、
嗯嗯、
是就是有一道是意面的菜，
对，
那客人对于夹生的口感现在是普遍接受的，
我们点菜的时候会问是要正常还是要偏软，
被教育过吗这事儿、
哦？当然
你说说
有被退过菜，有被退菜的经历、
啊、
就是你按正，以前我们一开始是没有这个说法的，就是正常出，
嗯，
然后后来就会有客人说你这个面夹生
没煮熟，
没煮熟，然后你再多煮一会儿，就是就相当于是退菜了， 啊、嗯，那我们就只能再给他，就是换一道再给他，就
重
新做
重做一道
给他。嗯，然后后来就之所以会问您是要刚好的还是要偏软的，就是因为被市场狠狠的教育过，就是如果你不问，很大概率会被退餐。
这个问法有啥技巧吗？
就是你不能以教育的那个口吻，
你不能说你不懂，
对，
就得夹生。
对，你不能那么说，你就是得说，比如说你是要就是正常
啊，
还是偏软
啊、
嗯就懂的他可能就知道那我正常好了。这个如果喜欢吃软一点口感的，他就说要煮软一点。比如我妈吃不了这种夹生口感，她就得吃稍微软一点，就会给她多煮一会儿。
这个问题我觉得可能还是很长一段时间存在的、
嗯、
因为意面跟很多舶来食品一样嘛，它不是我们现在特别日常的一个食物、
嗯、是，
所以可能口感本来大家也各自有偏好，
是、
哦、对。
而且我觉得有可能有一个刻板印象说就是意面要就是意面的 al dente 是个夹生的状态，
嗯，
于是有些店它真的会煮的有一点夹生，
就是它是真生，
它是真生，它是明显里边是没煮熟的那种，让你吃到最后会咯噔一下子
啊、
哦有过这种情况。我觉得这里边可能也会有给客人产生这种误导，就说哦，我不要吃那样的，我要吃一个熟一点的、
嗯、
就它那个口感不像咱们对于劲道的那个口感、
嗯、
就是要有嚼劲儿，意面可能更相当于是要就是试嚼口性，就跟你们之前聊面包的那个嚼口性可能很相似，
嗯，
就它不要求我这个东西要有一个回弹感，它可能就是在你咬开的那一瞬间它啪断掉，那个状态就是刚刚好。如果你咬的时候觉得这个东西很粉粉的，或者就是面就是你有一个挤压感在，那可能就不大对。
哦，朋友们，那是真没熟。
那是真没熟。
下次把这面甩服务员脸。让服务员说您是不是不懂事、
啊、我跟你讲，但凡服务员当着你面那么说，就不是一个专业的餐厅。
我觉得有些餐厅的那种服务员，尤其是这个偏西式或者偏日式的、
嗯嗯、
有些服务员他擅长、
嗯、
或者沉迷于夹枪带棒的阴阳怪气教育客人、
嗯、
就觉得说哎，我们做是对的，您是不是不懂呀，我就有时候看就会很上火。
对，他们总对他们会默认我的客人没我懂，我要教育不要
意面事务局不会这样吧。
我们甚至把鲜面跟干面的选择权都下放给客人，就是相当于你在我们那儿点是点酱、点完了以后，然后你自己选你要吃干面还是吃鲜面。
那你这样不会担心它搭配的就是没有那么理想吗？
我不担心，就是你吃着开心就好，就是你觉得这样你喜欢你就好。如果你懂的话，那你可能知道哪几个搭配会更好，那你就选择你喜欢的，没有问题。如果你不懂的话，你就当猜盲盒一样，你选一个你喜欢这样的酱，然后你想试试那样的面都没有问题。
或者你就问服务员。
对，也可以。因为是这样，我们拍那个产品照的时候是按我们的想法拍的，就是这种面型然后配这种酱、
嗯、
你也可以直接按照那个样子就问服务员，我就照片这个怎么点也可以、
嗯、
或者你就按自己喜好点就可以了、嗯、
像您一样松弛的一个
我们是一个人均大概在100上下的面店，我们觉得这个选择权应该让客人自己去享受这份乐趣。
挺好挺好、
嗯、
挺好。
我觉得贵餐厅它有自己的坚持，就是你贵餐厅是一个收权的过程，就是所有东西都主厨说了算、
嗯、
你吃什么也是我说了算，什么熟度也是我说了算。
就是贵餐厅它要表达它的个人风格。
对，
嗯。
但像我们这种定位的餐厅呢，就是客人怎么开心怎么来。
嗯 嗯。那像咱们刚刚聊到的就是意面的酱汁儿啊、
嗯、
就这个问题，就包括我有时候在写菜谱的时候我也会纠结、
嗯、
因为比如说我们习惯说的、
嗯、
分类。可能我的视角也没有更新啊，就比如
还是按国旗的颜色分是吗？红白绿，哎，玛格丽特，
要就你会说这个红酱呀、
嗯、
白酱啊，跟青酱，
嗯、
因为别人会瞬间可以 get 到，就是青酱要么用罗勒叶、
嗯，
要么用其他的绿色的香草，
嗯、
甚至是菠菜、
哦。我们有一个是用西兰花做的。
对，就是它也能跟青酱，你可以够得着嘛。
嗯嗯、是。
然后你说白酱，它可以
就所有奶油底的都是。
对，
嗯、
就它可以很容易的 get 到这个点、
嗯。
然后上一次我就问天哥这个问题，我说这个酱汁儿是怎么归类吗、
嗯？
他当时就被我问愣住了，
嗯、
他说。啊，我们从来没有这么分类过酱汁。
对，其实没有，就你在，反正我去意大利的吃饭的时候，他也不大会这么分、
嗯。
意大利反而他们以我的经验来讲，他们可能更以产地，就是这是哪个地区的什么的酱，
嗯，
这是用什么东西做的什么的酱，他倒不会以纯颜色来区隔。
那这个颜色是不是也是传入国内的时候就是？
对，我觉得是因为有一些。店它的分类方式可能就是以比如说我这是番茄底为主、
嗯、
然后是奶油底是怎么样，然后还有就是另外的，因为还是有一些面它区隔于这三种分类以外，比如说、这种蒜辣面，
嗯嗯，
它就是橄榄油蒜辣椒，
那个叫什么烟花面，
对，就是各种泼妇面、
哦、
蒜辣面、
哦、
什么就纯橄榄油然后加蒜清炒、
嗯、
它什么都没有，
嗯，
你就很难给其中任何一个归类，包括现在很多很新式的像明太鱼子这种东西你也很难归类它到底属于什么，
嗯，所以可能比如说日裔或者正经的意大利餐厅、
嗯、
它就不会这么分，但可能会有点快餐性质的，或者是
会
它会比较容易按颜色分。
它对，因为这样客人更好理解嘛，就我想要哪个味型，我一下子就知道了，
对对对，就是省去一些沟通成本。
对的，对的，
嗯，
有些他就吃不了奶，吃不了奶酪，他可能选择番茄底的就好一些。
那比如一般餐厅制作意面
啊、
嗯，它会有什么就是有意思的搭配或者是酱汁底吗？就是自己调配出来的一种有主厨独创性质的一种想法。我先说一个，我吃过的、
嗯、
是迄今为止我觉得很精彩的一道意面，是在日本一个叫做 Hilo、
嗯、
就是熏的那个一个创意的意大利餐厅，
是番茄的清汤的那种、哦、
不是，它的意面揉的时候是它加了蛤蟆的那个里的出汁去揉、
哦哦哦、
然后它煮的时候是用蛤蜊出汁去煮、
嗯哦、
煮完了之后它是一个凉的状态、
嗯、
上面呢盖着低温慢煮过的鳕鱼白子，
嗯，
然后鳕鱼白子戳破之后就是自然的，
嗯，会流下来
酱汁儿，
嗯，
然后它有点像一个凉的状态的、
嗯、
但是是鲜味儿加成的那种面、
嗯、
我觉得它有点像日本的素面、
嗯、
又有点像意面、
嗯嗯、
但是你要把它完全往意面的那种酱汁儿和面的搭配的框架里面套呢，
嗯，
它其实又完全跳出了这个框架，
是，就我觉得意面其实只是一个形式在、
嗯、
就是基于这个形式你、
嗯、
其实酱汁真的完全就像你说的那种完全是系统以外的都可以，包括之前前两年特别火 Instagram 上特别火的那个就是鱼子酱的那个，就是把意面堆着小山、
哦、
然后上面一搓鱼子酱的那个，
就是它也有米粉做的那个的，但
也有意面吧，
对对对对对，
就是这种其实很简单很合理的东西也很多，然后我还见过那种像凉素面版的玛格丽特，
嗯，
用的是番茄清汤，就是类似于我们家那个汤的那个做法，就是纯番茄清汤，然后配鲜罗勒叶，然后我忘了它那个 mozzarella 的部分是拿什么代替的，但是就是也是一个
结构版的，
一个结构版的玛格丽特意面，就是还是个凉的、
嗯、
你吃起来也很清爽，就是番茄罗勒一个简简单单，你当沙拉吃其实也都可以没有问题，
嗯
嗯，
你们会觉得比如说如果要开店、
嗯嗯、
会觉得这种跳出框架的意面是不好推广？
不会不会不会，因为你看我们就说 Amico 本身就是日裔的 fusion， 所以它本身就在做一些很多意大利没有的东西，明太鱼子面这种意大利本身它不大会有，包括像海胆面这种意大利可能本土以前也不会有，也不是一个传统的意面，
嗯
嗯，这些东西我们其实做起来也没有什么问题，
嗯，就是它现在意面是大范围内是一个比较开放的状态，
是个比较开放的状态，甚至你到意大利本土吃 也是一个很开放的状态，
嗯，
尤其是那种很新潮的 fine dining， 他也会做一些就是他理解里边的一面，就是又跟传统的区别很大，甚至你他不跟你说你都不知道那是个一面。我之前在拿波里边上的一个小岛，盛产柠檬的一个地儿，那个岛上有一个米一还是个米二的餐厅，我在那吃了一个午饭，然后他一般都是两道主食，然后他有一道主食是通心粉，通心粉的意面、
嗯、
就完全不像一个传统的意面，就是一个温面的状态，它也不烫，然后它也不是一个纯凉的那个状态，然后他把那个通心粉立在那儿，就一根哦横着就摆在那儿一条，就是你看上去、那个、
像水管是吗？
像水管，就跟那个工地上那个机器猫他们爬的那个水泥管的那个样子一样，然后就排的非常整齐，然后淋了一个非常那种 fine dining 的汁儿配，你脑子里也没有任何东西能跟它是相似的东西，也可以吃。然后包括之前在也是在意大利去 Piazza Duomo， 就是白松露季的时候的，就是那个228的那家米三，然后它有一款是拿羊奶酪做的小贝壳面，
嗯，
然后配的是羽衣不是羽衣甘蓝，是包子甘蓝最里边的那几层的小瓣儿，就是
哦，就都是小小的，
对，都跟小贝壳一样，那包子甘蓝也跟小贝壳一样，面也跟小贝壳一样、
哦、
然后他用了一个羊奶酪的汁儿，那个也很好吃。
这个听起来是我会喜欢的、
嗯、
因为包子甘蓝的那个清苦的味道又有一点解腻哈，
对对对，还有一点就是类似于芥菜的那种辛辣感，
对对对，
那整体还搭配的蛮好，就这都是传统东西里边没有的东西，就是完全看主厨的想法。
你甚至也不能说它是一个纯创新，它就是没有边界的一个，
没有边界，就跟你吃中餐的面，你现在的浇头也每年都出现很多新的乱七八糟的浇头，三虾面其实也就是近几年才出现的概念，那以前
三虾面的那个逻辑都你都觉得它是有点奇怪的，
所以三虾意面是不是也可以，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不行、
哦、是、
嗯、理论上也是可以的，包括比如说春天到了能不能用春笋跟那个香椿做意面，我觉得也没有什么问题，
我以前用香椿做过、哎、
对啊，就是
就反正我觉得一切有香味都可以当酱吧，
是的是的、
嗯、
拿香椿做清酱没有问题啊，
对、
嗯、
我还用那个梅干菜也做过，
对啊对啊、嗯、这都是可以的，
所以其实是因为意面它本身粗糙的表面好挂汁、
嗯、
所以它可以扩展的东西更多嘛，因为你如果让我想中式的面条可以搭配这么多、
嗯、
哪怕可以搭配这么多卤子或者是浇头、
嗯嗯、
但我还是会想如果这个浇头进入到汤里或者是跟它拌它能不能挂上去、
嗯嗯、
因为我们都知道意面和中式面条它用的面粉是不一样的，所以是因为意面的这种易挂汁的特性决定了可能它的一些搭配上的。
我以前觉得中式的面跟意大利面最大的区别是因为中餐的那个菜码或者面卤都是要相对勾一个芡、
嗯、
就是能糊上去，然后意面其实是在它制作的过程中你要把那个汁儿跟意面搁在一起再乳化一个过程，我以前以为是这样，我印象里意面的状态那个汤汁都应该是浓稠的或者是很少汤汁的，就几乎你看不见汤汁、
嗯、
那个状态可能跟炸酱面很相似，但我今天去澳洲，在澳洲吃的几个意大利餐厅，我发现他们那边的意面不是这个样子的。
他们
那个意面的那个汤汁就跟我们吃面的那个汤汁很像，
汤面啊，
就没有那么多汤
啊、
嗯。但它那个汤的状态是流动的，它不是一个粘稠状的，就是你能在盘底能看到那个汁儿是流出来的，
有汤底，
是有汤底的。
嗯，
所以这又给我一个很新的概念，就是原来在那个地方的意面是那个状态，又跟我以前认知是不一样。那你试想一下，拿意面做汤面是不是也可以做？我觉得也不是不行，
应该已经挺多留学生做过。
对，我们那个时候是迫不得已只能那么做，但是你比如说像日式冷汤面的那种或者是素面的那种做法，甚至天妇罗它那个荞麦面的做法来做意面，我觉得也不是不可以，因为意面它自身的那个就像你说的它易挂汁的那个属性在，所以你能把那个汤汁都带起来。嗯，它意面就是含水量极低嘛，
对，
所以它上面有很多那种裂纹，就是 最讨厌的头发干枯分叉的那个状态，
就是毛鳞片。
对，就是拿显微镜观察它那个状态，就是都是一个一个的一个鳞片一样。
对、嗯、而且上次我跟天哥聊的时候他还给了我一个提示嘛、嗯、他说有些那种你哪怕是买机制的面条、
嗯、
不能说哪怕，就是如果你买机制的面条、
嗯、
有些它上面会有一个标识，就是它是铜膜压制的、
嗯嗯嗯、
就那种可能相对大工厂的机器会更容易挂汁儿、
嗯。
后来我就发现包装上可以看上超过某一个价位以上的基本上就是铜膜的、
嗯、
他就给我发链接嘛、
嗯、
我说这个120的意面是不是稍微有些个奢侈、
嗯、
他说你这一包你吃个五次你折算下来是不是也没多少钱、
嗯、
我一想没有毛病，
是，而且你想像这个价格的干面已经比鲜面高很多了，
嗯，
这个时候你就很难讲说哪个更高级，
哦，对对对、
嗯、
对，甚至价格上也无法评判，
没办法，
他们的，
是的，
对。我印象还挺深的，就是有一次在阿米口吃意面、
嗯、
老郭就是我不记得他当时做了一个啥面啊，他最后往里面怼了好多辣椒油，
哦哦哦哦，
我觉得那个那个也挺好吃的、
哎、那个是那个辣椒油反而是意大利传统的辣椒油，
哦，那个是传统做法，
是那个是传统叫橄榄油熟成的辣椒油，它其实是把干辣椒和一些香草料、
嗯，
有点像做油封鸭腿
性质的，
它不是，它先加热，就更像油封，辣椒香料跟那个橄榄油稍微加一下热，然后给它封起来，
嗯，
然后它要熟成一段时间，就是要沉一段时间，让那个味道更柔和，跟醋什么概念都是，包括什么那个火腿 cheese 都是一样，这个东西时间越长它那个风味又越匀，
嗯，
你当时吃的那应该是它做了大概的有一个月的一个辣椒油。
哦，我后来在日本也吃过一些，就是它底子是青酱意面，
嗯，
但上面可以给你码一排海胆，
嗯，
拌一拌挺好吃的。我也就觉得意面它的搭配延展性非常非常的好，
对，因为它就这个东西胜在说它基础在那儿，它的构造很简单，就是面粉，如果是鲜面的话就是鸡蛋，如果干面的话就是水，就这么三个东西。那在这个东西上它的形状又非常多，所以这东西你只要造型不同你延展性就是无限大，包括它那个猫耳朵跟山西的猫耳朵是一样的，你做一个卤然后拌着吃也没有问题，包括土豆球 Gnocchi 你做成咸的那就是意面的口味，你做成甜的那不就是奶茶吗？
这期标题就叫意面做成甜的不就是奶茶
对不对？
其实它的构成非常的基础，
对，
就越基础反而
越
好，越
简单，
延展，
我元素越少、
嗯、
你在上面加什么东西都随便你，包括lasagna那个大面片，
嗯，
你切细了那就是面，你做粗了那就是千层面。
那你这么说起来我觉得就是在国内很多意面的延展性现在其实还没有完全被发挥出来，
嗯，我觉得很问题是很多店连基础款都做不好，
嗯，对，如但是你这么说，我如果在国内吃到一个盘底有汤的，我一定会觉得是它乳化不好、
嗯。是的，是的，是的，
它夹生的一定是
你在国外吃到盘底有汤，你就不敢说，你觉得嗯，尤其
是不是我的问题？
对，尤其整个店从后厨到服务员都是意大利人的时候，你会觉得嗯，一定有他们的理由。
所以你在澳洲吃的盘底有汤的，到底是不是有问题？
没有问题啊，就是它就是，比如说我在墨尔本吃的那家，它也是墨尔本排名很靠前的一家意大利的餐厅。
哦
从后厨到服务员都是意大利人，我们回悉尼吃了一家、
嗯、
也是后厨前厅都是意大利的人，很传统的意大利小馆然后他给你端上来一个东西就觉得嗯嗯有意思可能当地人的就是可能也是被当地的市场教育过
笑死哦，那这么说我觉得起码现在在北京这个市场范围内能看到的、
嗯
意面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偏少哈。
你要你跟上海比的话确实是，
对对对，
我觉得上海的丰富程度要比北京高一些。
嗯嗯，因为我以前在上海几个意大利餐厅，比如说 DB、
嗯、
Sila、
嗯、
还有几个想不起来名字，就是包括之前采访天哥，因为天哥是在 DB 和 Opera 这些餐厅都、
嗯、
后厨都干过的 一个肩负米其林四星的男人、
嗯嗯、
对、
嗯、
他在这个负责意面这一趴，我当时跟他聊有一个感受，就是意面在整个意餐的 fine dining 里的角色、
嗯、
因为我们如果说单独点一个意面、
嗯、
那没得说，它就是意面就是意面、
嗯、
那如果在 fine dining 整个这一个套餐里面、
嗯、
他的角色跟我以前以为的会有点不一样。
嗯，
因为我以前以为他可能跟面包一样是有一些让你充饥或者是搭配一些、
嗯、
某些菜的那个酱汁来搭配使用、
嗯
嗯、但是我就觉得好像在 Fine Dining 里面意面这一趴比我想象要更重要一点。
嗯，
他承担的角色会比可能我此时对于法餐的面包的那个角色也有一些误解啊、
嗯、
但我现在感觉就好像他比面包承担角色要多呀，是不是？
哦，
就是他起码在彰显。
我其实对国内 fine dining 的节奏有一点儿不能说迷惑或者是不确定，因为你在国内很难明确说这是一家法餐厅，或者说这是一家意大利餐厅。
我觉得他有点混淆，
他的特性没有那么强。你比如说，你要在意大利吃餐厅的话，面包可能是最开始给你的，
对，
然后你吃法餐厅的时候呢，它面包是中途上的，
对对对，
对吧？但国内不是，国内有的时候你一开始也给你，中途还给你，
嗯，还换着花样给你，
对，就是这，所以有点迷惑。但比如说，我们就说在意大利的话，
嗯，
意面这个东西就很重要，它会在套餐中以主食的形式出现，
而且它
有的时候不止一道，有的时候是两道主食。
你说两个意面是吗？
不一定，有的时候是两个意面，
一个顿饭一个意面，
有的对一个饭一个面、
嗯，
就是形式都不一样。有的时候可能是一个鲜一个干，有的时候可能是一个我刚刚说的那种那个管面，然后一个 spaghetti 或者是 linguine 之类的，就是它会给你有一个变化。它我觉得是店家给你 show muscle， 就是告诉你我能力的那么一个状态，就是说我可以做这个，我还可以做这个。
对，所以这就是它跟面包给我的感觉不一样的地方。因为意面它比如要搭配什么样的食材、
嗯、
搭配什么样的酱汁、
嗯、
它是在这盘面里面呈现
的，
但是面包它可能就是相对这个角色会稍微弱一点点。
嗯，是的，
就它还是一个，不是说它要求不高，而是说它比较配角一点、
嗯、
就是你这个上了一个前菜、
嗯、
它可以搭面包吃，是你这个面包要配这个前菜、
嗯、
而不是这个前菜要配这个面包。
是的、
哦、
嗯，
但是意面它是一个一体性的一个东西、
嗯、
我觉得这个也挺妙的、
嗯、而且有的时候你比如说在一个法餐厅，它中途是以小推车的形式出现，让你选，就我们这儿有几款面包，你要哪一个，然后你可以挑，然后他帮你切一块，然后你就吃。那个形式很像比如说你吃甜品的状态，或者你
选
cheese 的那个状态，它是以一个就是小品的形式出现的。你中途换一个节奏，换一个心情，然后迎接下一趴的那个菜。但意面对于意大利餐厅可能就告诉你，哦，从这儿开始往后就要开始进入主菜的环节了。
嗯，
这个节奏有点像中餐，就是我这个时候该出现主食的、
嗯、
对、
嗯、
该出现主食，我是预示着之后和之前的一个关系。
对对对、
嗯、
而且你说像那种选面包我还挺有自主性的。
是的，
我也不用管它前后的菜式的搭配、
嗯嗯、我就看哪个好玩，我想吃哪个我就选哪个就好。
对对对对，
嗯，
那比如说像在高级餐厅、
嗯、
fine dining 的餐厅、
嗯、
跟在一些快餐店、
嗯、
或者是一些比较平价的、
嗯、
或者就拿你们店打比方吧、
嗯、
Amico 跟意面事务局来比、
嗯、
它对于意面的比如说口感或者酱汁搭配，它会做一个很绝对的区分吗？我再问更具体一点啊、
嗯、
比如我一个客流量比较大的一个快餐店、
嗯嗯、
我可能为了出餐比较快、
嗯、它会预煮，
对，我会把意面提前煮
好
或者有一部分酱提前煮好、
嗯、
然后到这个客人点单的时候
酱都是提前煮好的。
对，就是我在客人点单的时候再乳化一下。
是 是的，
但高级餐厅会这样吗？
高级餐厅它酱肯定都是提前要做好的，它不可能现下单现做酱、
嗯、
而且高级餐厅它好的点在于它的面可能就那几种，
嗯，
所以它相对简单，它只要把这几种酱提前备好就可以了、
嗯、
客人下单或者说该到吃面的时候、
嗯、
煮面然后拌酱然后过火、
嗯、
就可以出盘了、
嗯、
这个没问题。但是如果是那种大规模的快餐性质的意面，
嗯，
那个面一定要提前预煮出来，就要煮成半成品，
煮成八分熟
之类的、
嗯、
然后等到下面的时候它可以马上就是再加一个滚儿，就是一个一个开，然后就可以把面拿出来，然后迅速跟酱拌在一起就煮出来。你从点到你吃上可能都用不了五分钟。
它这种偏快餐的做法会对意面的口感、
嗯、多少会有一点、
嗯
嗯、多少会有点。而且鲜面是没办法那么操作的，鲜面没办法预煮，因为鲜面一般来讲煮的时间都 要稍微短一些。
嗯
嗯，干面的话可以。
它这种对于口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比如我猜啊，它面条会不会反生，或者是它跟酱汁的融合程度是不是会没有那么好。
就是你主要是因为含水量不一样，你主要煮过了，你那个面上就有水，那个水无论你待多长时间，那个水会往面里反的
啊，
所以你的那个就还是适口性，就嚼口性会有影响，
或者它挂汁的感觉就完全不一样。
嗯，对，会有一点，就毕竟你外边那一层会泡的时间相对长一点嘛。
嗯，我有一次也是跟天哥，天哥对不起，今天一直在 Q 你，因为你提供的这个信息实在是非常有趣。哎，他 Q 到了我们另外一位朋友，就当时他说他在 DV 工作的时候，
老王是吧？
他说他最痛苦的一点，就是比如说一桌有五六个人一起吃饭，这其实也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但是呢，他们来探店只点面，就他
太鸡贼了，
就不点套餐只点面，且每个人点不一样的面。因为我们知道翻单定餐厅它有一个就很重要的点，是一桌客人出餐要是同时出餐，就是你这个体验就大家一块吃嘛，会比较好。但是其实每种面它煮的时间不一样，然后可能后厨一锅煮两份是好操作的，那你要同时出五六个不一样的，他们就会很崩溃。
是，
他就点名了老王。他说我一个朋友说上次他这样操作，笑死我。
这其实是 DV 给自己挖的坑，就是它是一个可以单点的 fine dining。 这就很吃亏，因为你就没办法预估客人会点出什么样的花来。如果你是一个
只能点套餐，
对，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对吧？或者你哪怕我点套餐，我单加一个面，那个节奏我都可以给你拆。尤其像五个人是一个特别可怕的数字，因为比如说你面档的那个煮面机只能下四个面，就它只有四个眼儿，
就四个格子，
对，所以你只能下四种，所以这四个人就得等第五个人的面出来以后才能一起出，
所以他状态肯定不好，
肯定不好，肯定不好。然后就面档就是最后活酱的那个人，一个人最多能看两个灶眼儿，也就是说那四个面出来也得等那个人的这两个完了才能煮下两个。
哦，就是乳化那个过程。
对，所以相当于你得等到三个人的份，这五个人才能一口气儿出来，所以第一波出的就是没办法。
数学已经开始混乱，就你这个时候再怎么擅长统筹规划，
没办法，没办法，
做不到，
没办法。
就是如果人多去高级餐厅点意面，最好大家点不超过两种口味，
对，是相对保险一点，
这是一个对自己，
或者你就跟他打个招呼说你不用跟我一起上，你哪个做好了你给我上哪个就可以，这个他们后厨的压力也会小很多。就你既然都已经零点了，那你就干脆把它当做一个，
就各吃各的呗，
对，各吃各的，你就把它当做一个面馆来吃，那谁做完谁先吃嘛。
哎，笑死。是，就是他可能想面面俱到嘛，
对，
就他这些客人来了，
他可能是没想到会有这样点的客人。
对，这坑挖了也填不回去。
对对对，这就跟那个之前有什么100块钱穷吃信荣记的那个概念一样，他就点某几个他想吃的，你又不能说不让他点，你就只能点，那点完以后你又窝火。
就是这也不是客人的问题，
不是客人的问题，这是你商家没有设置好的问题。
对，
嗯，
那你说的那个提前告诉服务员说我们这各上各的不用等，也是一种预期管理嘛。
对啊对啊对啊，或者你可以把这个锅再推给店家，这么贵的餐厅服务员应该提醒你的面状态可能不行，要不要给你分开上。
那他这么提醒就很显得是他水平不够，你知道吧。
啊，
就你不能说我最多提醒你，
嗯，
这位客人您对这个口感你需要正常做还是偏软一点，
嗯，
这个是一个这个强需求，但你总不能说您几位能不能分开上菜，这个就很奇怪。
也是也是，
对，
嗯
嗯，
是，
行，那我们刚刚聊的是一些就是我们对于意面的认知、
嗯、
还有从这位经营意大利餐厅的这个角色来出发对于餐厅对于意面的一些这些运营啊、
嗯、
或者是制作的一些可能为消费者不太了解的一些规则哈、
嗯嗯。
然后我还有一趴我觉得还挺重要的是在家庭里面的做意面、
嗯嗯、
包括你刚刚讲到的留学生、
嗯、
可能对于意面有一些活用的形式、
嗯、
然后包括我以前写一些意面菜谱就是会强调那个意面的乳化的过程、
嗯、
我就很怕出现盖浇面的那个状态、
嗯嗯嗯、
因为我觉得尤其有时候我做的那个酱又是属于不是那种很重的酱、
嗯、
我就很怕它酱跟意面是分离的、
嗯、
所以就每次会强调说你要加那个煮意面的水、
嗯、
去把酱汁跟意面一起乳化、
嗯、
但是这个系统的煮意面的流程这个东西有一个家庭操作的一个标准可言吗？
我觉得很难，尤其到乳化的那一步。
嗯，
我觉得其实
我们从头讲，
就是这样啊、
嗯。
你如果家里有一个大锅的话，最好用大锅，
嗯、
就水要够宽、
嗯，
然后你要下足量的盐、嗯。就是这个是所有教煮意面的视频，正确的视频一定会跟你讲的，
嗯、
就是要下足量的盐。
但是我发现很多人他说要下盐、
嗯，
他并没有说是为什么，
就是为了味道。比如说以前说。中餐煮面加盐或者煮饺子加盐是为了不容易粘，这个是没有道理的。
嗯，
所有你煮面这种东西，无论是哪个国家的面，你下面煮盐，只有一个
下哦，对对
对，
下什么叫下面煮
下
煮面下
煮面下盐，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调味，
就是为了让
有一个底口、
嗯，
就是有一个底口。除此以外，没有任何的其他的作用。
嗯、
有人说加了盐之后，它的那个沸点会不一样，但是。你加了点盐还不足以影响水的沸点
不足以让水变成海
对所以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调口就是你口稍微重一点你就多放一点、
嗯、
口轻你就少放一点、
嗯、
加不加油无所谓我习惯性是不加、
嗯、
因为没有什么用
我当时就是有一个很强的感觉尤其是有些那个面它比较粗、
嗯、
或者是它比较厚、
嗯、
你如果不加盐它就那个底味儿进不去、
嗯、是的
这个跟中餐里面的一些操作比如说豆腐要焯一水、
嗯、
在盐水里面焯一下、
嗯、
它都有一个同样的原因是因为你怕它不入味儿
是的
我觉得是渗透压产生了一个变化
这一点就是中餐跟意大利餐很像、
嗯、
就是要入味儿、
嗯、
就是你煮什么东西你都要入味儿、
嗯、
你要有一个底味在就无论是你这东西能进去还是说这个东西在表面形成了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它的目的就是不要白水煮它白水煮它就是寡淡
嗯
就是你后边再怎么乳化你的酱汁做的再咸你酱汁如果做过咸反而有一种就是分开的
就是外面浓里面淡
对就更不好吃、
嗯、
所以那个味道要从煮的那一步就要开始给到它。
嗯，那这个盐量就是有一个具体的说法吗、
嗯？没有，就是完全看个人口味，
就是起码两大勺呗，就那种。
我觉得是，就你、
嗯、
你尝那个汤是有咸淡味的，
嗯，
我觉得就差不多，
就是淡盐水的感觉、
嗯。哎，对对对，
嗯，我以前也是看有一些老的视频的教程。
嗯
他就会强调要放油、
嗯嗯、
但我自己是很不喜欢在煮面的时候放油、
嗯、没有什么用
一个是没啥用二个是我觉得它油有点护住表面
有
会有点影响它后面的酱汁的
煮东西加油这个迷思一直都有以前说煮饺子要点一点油就是为了防粘但实际情况是没有什么用的
你饺子包的好你就不粘你要包的不好你加油也粘我唯一愿意加油的就是焯青菜
啊，
护色那个
对
我觉得
护色，然后我觉得会有一点增香的功能在，但
是你而且看起来亮亮的。
对你煮面真的是没必要加油哦，然后煮的时间一定要按你买的面包装的时间，严格按照那个时间来。
它那个是很标准的，
非常标准、
嗯。
那个就是他们工厂测试过很多轮之后给的一个结果。
嗯、
他说三分钟就三分钟，他说一分钟就一分钟，你不要、
嗯。
个人判断说这个东西够不够你最多以个人口味我喜欢吃软的那你就在他那个基础上比如说加个十几秒二十秒最多也就是这个、
嗯、
就不要自己估计那个时间
嗯
嗯，
就是还是要掐一个定时器
要一定要有定时器
嗯我还吃过一种那个意面的做法我觉得我现在一时半会儿也想不起来还有什么地方吃过、
嗯、
就是在香港吃过 炒通心粉。
哦哦哦，
我觉得那个也很不一样，就是你不觉得它的酱汁儿是裹上去的，
嗯，
你觉得
就跟炒面一样，
对，你就觉得它是更强调本身的那个意面的淀粉焦化的香气，
嗯，对，它甚至会有一些就是焦焦的地方，
焦焦的，
嗯，就跟锅巴一样。
你觉得它是因为干炒牛河？
我觉得各地都有这种炒面的习惯，你只是把面换成了通心粉或者意粉都可以。我以前小学的时候，我们学校门口都有卖炒通心粉的。
你们天津这么发达，这么先进，
还是推小车，就推三轮车那种卖炒面的店，他就会炒通心粉，5块钱一盒。
我上次还因为这个想法，就是问了我在香港认识的一个搞美食的一个朋友，
嗯，
我说你们炒通心粉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它的出现是不是因为你们喜欢干炒牛河？他，
嗯，
说他可能一下也没有意识到说这有一个明确的时间点，
嗯，
但是因为香港它作为一个港口城市，
嗯，
它见到通心粉和意面，
嗯嗯，
就这个东西会比我们内陆要早很多嘛，
嗯，
所以它可能就会融入 fusion 的那个感觉也会比我们早很多，
嗯嗯，天津有可能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早年间就是改革开放之后对外的几个点儿里边呢，天津可能算一个，
嗯，
所以当时天津有很多外贸的进口的货源，
嗯，
当时我们家有一个朋友是我爷爷的朋友，他在外贸局，
嗯，
所以他们当时就从国外进了很多这种进口的食品，其中包括意面、螺丝面这种乱七八糟的。然后这东西你也没办法往市场上卖，也不流通，所以他就便宜分给这个就职工了，可能1毛钱一大包，很开心就拿回家煮了。然后一来二去，这个东西可能就流落出去了，就是可能有
流入了市场，
流入了市场。那你炒这东西比面条便宜。可能比米饭也便宜，那你能炒面，能炒米，那也可以炒这个东西。
它其实就是小摊贩，因为成本的
对
因素，
对，嗯，就比如说走私来了一批，那我就便宜卖，然后吃这个东西。
哦，
嗯，
这发生如此之偶然。
嗯，因为我那天跟我爸聊，他小的时候就吃过这个东西，是我奶奶给他做的。
哎呦，我有点就没想到这个路径是这样子的，
嗯嗯，对，是因为我爷爷的朋友给到我爷爷，我爷爷拿给我奶奶，然后我奶奶碰巧她高中学的是家政专业，就是还是女校的，就那个年代，
嗯，
还没解放的时候，还是女校，还有家政这个专业的，
嗯，
专门的专业，然后她一见这个东西我可会啊，然后我奶奶做给我父亲吃，嗯，
现在想想也很合理，
嗯
嗯。还有一个那个对意面的烹饪，就是有一次我在小红书发你的，
嗯，
那个你记得吧，
嗯
嗯？嗯，我不知道怎么形容他，因为那位朋友他是把意面先泡软了，再
就当粉丝一样煮，
很像红薯粉。
嗯，
我当时想了一下，就是好像也没毛病，但是他确实这个做法跟我的常规的认知是相反。
你不能说没毛病，你只能说这东西煮出来之后，因为你煮的时间就不能再按照它包装的时间来判断了。
是，那它泡软了再煮，它就
你就不知道它是个什么状态了，
就不知道它口感。
对，因为意面跟咱们国内的那个面条最大的区别是，比如说你下挂面也好，你下手擀面也好，我们的那个面条煮开了以后它会浮起来，
嗯，
你浮起来你就哦这个
熟
了，
嗯，
意面它不浮起来，它永远是沉在下面，它那个比重就是很沉，就你也无法判断说它熟了没熟，所以你就不停的拿一根试拿一根试。但你要按照包装上的那个时间，你就正好你知道那个点了。但你要泡过之后，你就不知道它那个准确时间到底。
它也可以跟一个是吗？
就饱了，没吃就饱了。
但是它的这个思路很中式。
是，
嗯，
是你这个东西很硬，然后煮不烂，
我
就
先
泡，我
先
泡
一泡。红薯粉就这样吗？
对的，对的，
嗯。反正也挺有意思的。
嗯，
我相信它可能在某一个看到就是吃到某一些餐厅做的意面之后，
嗯，
可能这个认知就瞬间的被改变了。但是这个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经历。
嗯，
对，
嗯，
行吧。那我们今天其实意面也聊了很多，
嗯，
像以您对意面的
忽然就正式了起来，
这些理解，这些东西会呈现在意面事务局里面吗？
会会，
就是会有一些花样可以。
会有，目前因为还在试营业，还在测试、嗯，所以其实是现在先把目前规划好的那些组合搭配先都做好。
嗯，
然后后续我们的计划其实是想做一些这个应季的东西，季节限定，季节限定或者是数量限定，因为有一些东西很复杂，它可能每天只能准备几份，比如说像墨鱼面。
嗯，
就我们那个墨鱼汁的量是有限的，所以每天可能就只能存几个。
嗯，
我们
这个肯定会被市场教育。我跟你说，墨鱼面、一个这个
吃完黑嘴嘛，
不是一个就很多餐厅都有的，有这种墨鱼酱罐头的东西，
嗯、
你们出限定？
就对，慢慢看吧。就是我们希望可以出一些就是其他店没有的东西，
嗯、
但现阶段还是在磨合目前我们的这一些。
OK，
嗯，
就是他现在具体开业时间还没定了，
具体开业时间没定，现在还在试运营阶段，但是现在已经开始接客人了，
可以预定。
也有野生的客人自己溜达进来的，就是因为我们前些日子一直在内测嘛，就是叫朋友过来尝一尝，看提一提意见。过程中就会有那个推门就进来说啊，这是个什么地儿啊？
啊，因为招牌已经挂出去了。
对对对，我觉得挺好的，就是如果现在。客人能多一些，
能
多给一些
来啊、嗯。
一个是给后厨和前厅做压力测试，而一个是我们也想知道市场到底喜欢什么。
嗯、
因为说实话，老郭现在还有一点
迷茫，
不是迷茫，是因为 Amico 做习惯之后呢，他做这种可能还不大习惯，
没太找到感觉。
对，他要求还是按照 Amico 的那个要求来，所以标准会拉特别高，
还不够 chill。
对，还不够 chill， 就是他对自己的要求还是过于高了。我让他放轻松，有些东西不需要那么。
你多去店里同化同化他，
没有用。
对，反正现在就是移民事务局大概是这么的一个
状况，
一个定位和状态。
嗯、
就如果这是认真的建议，就如果有缘推门进去，
嗯，
属于他还就是在广泛的接纳各方意见的这个时期，
对对对对，真的是什么都听，就是现在真的是。谁哪个客人跟他讲说哦，他又开始焦虑，然后在群里发说怎么办，有人觉得我们应该这样，然后过两天又有一个人说了另外一句，哎呦你看看这个客人又想这样。
好，现在就是一个很好的去测试的一个时机。
嗯，
行呗，那我们这一期我也觉得也聊得挺充分的、
嗯、
关于意面和意面事务局。
嗯、
那这期差不多就到这了。
好，
今天感谢雨前，
谢谢天。
好的，那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
拜。